欢迎嚟到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佛州签署新法案，限制大规模邮寄选票；共和党提立法，禁止拜登放弃美国疫苗知识产权；印度农村疫情蔓延，感染死亡人数再创纪录；就业逐步复苏，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至500,000人以内。欧盟将会针对取消疫苗专利问题展开讨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四签署一项全面的选举法案。这位共和党州长说，将为佛州增加全国最强大的选举诚信措施，令该州在防止选举舞弊方面领先其他州。德桑蒂斯星期四在世众里滩对支持者说，我们正在确保执行选民身份验证，我们亦在这里禁止收割选票，我们不会被政治操盘手去捞取一袋袋选票，然后将他们订入某个投票箱。这项法案被称为佛州参议院第90号法案，法案将禁止大规模邮寄选票。德桑蒂斯说，佛州法律要求在选票入来时对其进行实时跟踪，新的投票法将加强这一点。德桑蒂斯指出，我们要知道哪个在这里投票，你的登记情况是怎样，我们需要跟踪投票率，所以当选举结束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已经投出的票数，这样做就没人会在两三日后再拎出100,000张票。德桑蒂斯补充说，在过去的选举中，德州有1,100,000张选票是在午夜前计算完毕，占总选票数量的99%。新的法律将会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令这些制度更加完善。同时，德桑蒂斯表示，他不喜欢投递箱，但是州立法机构希望保留他们，同时收紧投票箱的使用方式和位置。根据新的立法，投票箱的地理位置必须为该县所有选民提供平等的投票机会，并接受现场监督。德桑蒂斯说，投票箱只有在被监控和正常投票时间内才可以使用，你不能够将这些箱放在整晚都没人监督的地方。此外，新的法案还禁止将私人资金用于与选举有关的开支。这个是共和党控制的州推动投票安全性改革的最新举措。星期四，德州亦将对一项选举安全法案进行表决。之前今年3月，乔治亚州已经通过一项选举安全法案。一些民权组织和投票权利团体对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佛州的新法案对邮寄选票强加了繁琐的身份识别要求，并严格限制投票箱，将对有色人种和残疾人产生不利影响。白宫星期四回应说，德州颁布的新选举法将令到该州一些人更难投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拜伦·唐纳德斯星期四对 Fox 新闻说，将推出一项新的法案，禁止拜登政府放弃美国的疫苗知识产权，以防止拜登政府无意识地将美国知识产权赠予中国等国家。星期三，拜登政府宣布，为了帮助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美国同意世贸组织的提议，将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的专利权。消息传出后，疫苗厂商的股票大幅下跌。唐纳德斯星期四对 Fox 新闻说，听到拜登政府放弃对疫苗进行专利保护的消息，令我深感忧虑。这项政策直接侵犯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并将我们国家的知识能力移交给了全世界。唐纳德斯说，本届政府明确地将美国置于最后地位，这个只是悲惨现实的有一个明显例子。为对抗冠状病毒疫情，全球正在争夺疫苗，但是大多数疫苗流向富裕国家。上年10月，印度与南非向世界组织提议豁免疫苗专利，当时美国川普政府及欧盟都反对这项提议。不过随着印度等地区疫情的迅猛发展，拜登政府改变了美国的立场。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星期四表示， 欧盟准备好讨论美国支持的豁免冠状病毒疫苗专利的提案，但是范德赖恩强调，欧洲的优先事项将会是增加全球疫苗的供应，短期之内的重点仍然是呼吁所有疫苗生产国允许出口疫苗，以避免破坏供应链。而德国政府星期四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提出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德国政府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美国的放弃计划将给疫苗生产带来严重麻烦。声明指出，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药厂在付出研发成本后却没有利润激励，制药厂将来可能不会积极地制造疫苗。该声明强调，限制疫苗生产的因素是制造能力和高质量标准，而不是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源泉，这一点在未来必须继续保持。德国公布立场后，原本下挫的疫苗股星期四应声反弹。美国莫德纳公司的股票跌幅从 12% 收窄至 2.1%。与辉瑞合作生产疫苗的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跌幅从 15% 收窄至 3.5%。印度卫生部星期四上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412262个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新增3980个死亡病例，单日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都再次创下纪录。目前印度的总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1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23万。目前印度已由城市蔓延到印度广大的农村地区。印度有 7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当地公共医疗系统的负荷能力相当有限，更难以应对疫情的挑战。据路透社报道，一个人权慈善机构的现场协调员说，村庄入面情况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些村庄，几乎每两间屋就有一个人死亡。印度疫情持续恶化，引发国际关注，而临近印度的国家尼泊尔病情亦持续激增。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大流行病每周快报中表示，尼泊尔上个星期的病例增长惊人的 137%。尼泊尔的很多医院都挤满冠状病毒患者，与印度接壤的城镇无法应付越来越多需要治疗的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援引政府数据话，上周末尼泊尔病毒测试阳性率高达 44%， 这个表明成千上万人感染病毒但是无法诊断出来，如果不制止病毒传播，有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亡。尼泊尔目前的病例增长情况与印度两星期前报告的情况大致相同，医院不堪重负，尼泊尔总理恳求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印度对外事务部发言人阿林达姆巴奇星期四发布推文说，德国援助的第一批制氧设备已经抵达印度。巴奇说，深切感谢我们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德国提供的大型制氧设备，这些制氧设备每日可产生40万公升氧气，这些设备分两批发货，第一批今日已经到达，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氧气储备。德国空军的官方推特账号分享了装载救援物资的飞机抵达新德里机场的视像和图片，并表示正在加强对印度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宣布，截至5月1号那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至 49.8 万人，显示随美国经济从疫情衰退中复苏，其就业市场减少裁员的迹象正在度重新企稳脚步，主要受益于雇主近期加大招聘力度。不过失业人数仍高于上年三月病情爆发前，当时是一周约摸23万人失业的水平。根据 Bankrate.com 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表示，即管就业市场要从疫情损害中完全恢复到之前仍有好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各州陆续取消限制，美国的就业情况在最近几个星期加快好转，不单止申请人数降到瘟疫大流行的新低， 而且仲略微低于50万的水平。此外，截至4月17号那个星期，大约有1620万人继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低于前一个星期的1660万人。该迹象表明，先前的领取者已经开始找到工作。专家预估，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表现或会更好，其第一季度以 6.4% 的年增长率强劲增长。今年三月，美国雇主增加了近100万个工作岗位，创去年8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很多公司，特别是餐厅，由于无法找到足够的人来填补现有的职缺，一些公司甚至提高薪酬以吸引更多的求职者。随着政府对企业的限制逐渐解除，疫苗接种普及，消费者亦更愿意去旅游、购物和开餐。这些强劲的支出加速推动业者的招聘活动，并减缓裁员的增长。预计劳工部将在星期五发布4月份就业报告。FactSet 分析师预测4月份或增加 97.5 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由 6% 下降到 5.8%。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星期四在欧洲大学佛罗伦萨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表示，欧盟准备讨论关于放弃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提议，以及如何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支持放弃中共病毒疫苗知识产权保护，引发异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疫情大流行的特殊情况令我们被迫采取行动。戴奇表示，美国将参加世贸组织就此事进行的谈判。在消息传出后两日来，莫德纳股价一度大跌 16%，辉瑞亦有约 5% 的跌幅，庄臣公司基本维持平盘。一些豁免疫苗专利权的批评者认为，生产疫苗的过程相当复杂，而且富裕国家、开发中国家的制药公司已经达成200几项技术转让协议，以扩大疫苗配送，显示当前运行机制已充分回应需求。国际制药生产联盟、美国药厂工会亦纷纷提出抗议。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资深学者艾特佳指出，放弃疫苗专利等同于没收第一时间的投入资金、研发疫苗药厂的资产。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赞扬了美国的决定，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放弃疫苗专利保护的努力。谭德赛话，我赞扬美国做出疫苗公平的历史性决定，并在关键时刻优先考虑世界各地所有人民的福祉。现在让我们在科学家研发出拯救生命疫苗的智慧和承诺的基础上，团结一致，迅速采取行动。当前印度正处于由疫情开始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感染浪潮之一。而似南非这样的国家，由于高度传染性的变异病毒，仍然面临着很高的确诊病例数量。